卷之后，回到我们今天的正道。今天正道经文是《传道书》第九章。我将这一切事放在心中，详细考究，就知道义人和智慧人，并他们的作为，都在神手中，或是爱，或是恨，都在他们的面前，人不能知道。凡临到众人的事，都是一样，义人和恶人都遭遇一样的事。好人、洁净人和不洁净的人，献祭的和不献祭的也是一样。好人如何，罪人也如何，启示的如何，怕启示的也如何。在日光之下所行的一切事上，有一件祸患，就是众人所遭遇的都是一样，并世人的心充满了恶，活着的时候心里狂妄，后来就归死人那里去了。与一切活人相连的那人还有指望，活着的狗比死了的狮子更强，活着的人知道也不再得赏赐，他们的名无人记。你只管欢欢喜喜吃你的饭，心中快乐喝你的酒，因为神已经悦了你的作为。你的衣服当时常洁白，你头上也不要缺少膏油。待你一生虚空的年日，就是神赐你在日光之下虚空的年日，当同你所爱的妻快乐度日，因为那是你生前在日光之下劳碌知识也没有智慧。我又转念见日光之下，快跑的未必能赢，力战的未必得胜，智慧的未必得粮食，明哲的未必得令财，灵巧的未必得喜悦。所临到众人的是在乎当时的机会。原来人也不知道自己的定期，鱼被恶网圈住，鸟被网罗捉住，祸患突然临到时，世人陷在其中也是如此。我见日光之下有一样智慧，据我看乃是广大，就是有一小城，其中的人数稀少，有大君王来攻击，修筑营垒，将城围困。城中有一个智慧的，有个贫穷的智慧人，他用智慧救了那城，却没有人纪念那穷人。我就说智慧胜过勇力，然而那贫穷人的智慧被人，他的话也无人听从。宁可在安静之中听智慧人的话语，不听掌管愚昧人的喊声。智慧胜过打仗的兵器，但一个罪人能败坏许多善事。接下来是正道的时间，今天是高等传道为我们正道。我们先做个祷告。感谢爱我们的天父上帝，打开我们的心，明白你的话语。我们祷告奉主基督耶稣圣名，阿们。上周我们听到 Josiah 的传道讲了诗篇的第95篇，他下面引用的精彩话语说，今天如果听到他的声音，你们不可硬着心，像当日在米利巴，就是旷野的玛撒，那时你们的祖宗试探我，并且观看我的作为。这是非常伟大而肯定的话语，告诉我们不可硬着心。那么今天我们回到传道书那些令人困惑的话语，这里面有很多无意义、虚空这样的字眼，一切都是无意义的、虚空的，就好像照在海港上的光，或者是下面的深处。我们该如何选择呢？生命中的种种的选择，我们该如何做出智慧的选择？生或死，智慧与愚蠢，勇气和怯懦。 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很难选择。其实传道书的话语并不让人困惑，而是很多面临生命中的选择 很难做出抉择。我们希望借着今天的话语能够明白，能够做出选择，能够明白圣经中的真理，也让我们有智慧，被装备，来在无意义的生活当中，能够明白真理，做出选择。本周在我所工作的那个 CMS， 就是叫宣教社工当中，我们面试了一位助理编辑。我们当时也有一个如何选择的问题。两位候选人都很出色，一位来自英国，一个来自悉尼，两个人都爱耶稣，也都会拼写英文，因为这工作需要你爱耶稣，也要知道如何去拼写。所以我就对其中的一位说，你来拼写那个 baptism， 就是受浸的那个词，英文词。也对两位说，你们来定义一下平息这个词的含义。这个不是我可以选择的，但是借着祷告求神帮助我们做出明哲的选择。这个 Baptist 的最后的两个词是 T 是 S-E 而不是 Z-E、北美的拼法是 Z。 平息在圣经当中意思是一种牺牲，通过耶稣的牺牲可以平息消除上帝的愤怒。他像父亲已经92岁了，他仍然在生活中有很多需要抉择的事情。我们每个人都面临着许多的选择，选择有的时候很艰难。当你通过阅读传道书第七、第八、第九、第十章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些章节并没有很长的，你真正读到这些词的时候，看到一些伟大的真理。那么你的选择也会透露出关于你自己的一些信息。那么我会讲一些我自己的人生格言，比如说我特别喜欢传道书的第九章和第九章第九节和传道书的第十章和第十九节。第九章第九节说，你一生虚空的年日，就是神赐你日光之下虚空的年日，当同你所爱的妻快乐度日，因为那是你生前在日光劳碌之下所得的份。十九节说，摆设宴席是为喜笑，酒能使人快乐，钱能叫万事应心。你看，我刚刚暴露了几个心机，那些是你的心意吗？我们聚会之后可以聊聊。我今天来不是来谴责或者揭露什么，我只是想和传道书的作者在一起，他是教导者，是谚语的收集者，或者两者兼而有之。我要说这些词毫无意义，虚空、空虚、愚蠢、荒谬，很多这样的词出现在经文当中。所以我给你的建议是好好的阅读圣经，一遍一遍的阅读这些话。如果你在今年年底之前听到，你会听到不断的听到这个建议，要一遍一遍的读圣经，而我也会为你祷告，需要你一遍遍的阅读，因为这是上帝的心意，让我们彼此提醒，不要硬着心肠，无论如何都不要硬着心肠，不听上帝的话。大家打开传道书的第六章。以前我看到大家在听到的时候看手机，我会很担心，现在不在乎了，因为大家都用手机来看圣经，所以我们可以拿着圣经来一起读。第六章里面说，我见日光之下有一宗祸患重压在人之上，就是人蒙神赐他领财丰富尊荣，以致他心里所愿的一样都不缺， 只是神使他不能吃用，凡有外人来吃用，这是虚空，也是祸患。人若生一百个儿子，活许多岁数，以致他年日甚多，心里却不得满足，满享福乐，又不得埋葬。据我说，那不期而落的胎比他倒好，因为虚空而来，暗暗而得去，名字被黑暗遮蔽，并且没有见过天日，也毫无知觉。这胎比那人倒享安息。那人虽活千年，再活千年，却不享福。众人岂不都归到一个地方去吗？人的劳碌都付，心里却不知足。这样看来，智慧人比愚昧人有什么长处呢？穷人在众人面前知道如何行有什么长处？眼睛所见的比心里妄想的倒好，这也是虚空，也是补分。先前所有的早已起了名，并且知道何为人，他也不能与比自己力大的相争，加增虚浮的事极多。这与人有什么益处呢？人一生虚度的日子如影儿经过，谁能知道与他有什么益处呢？谁能告诉他身后的日光之下有什么事呢？大家明白吗？我们继续往下读。第七章里面说，名誉胜过美好的膏油，人死的日子胜过人生的日子，往遭丧的家中强如往宴乐的家去，因为死是众人的结局，活人也必将这事放在心上。忧愁强如嬉笑，因为面带愁容，终必使心喜乐。智慧的人的心在遭丧之家，愚昧人的心在快乐之家。听智慧人的责备，强如听愚昧人的歌唱。这里有很多的比较，但是如果我来问你，基于我们刚才所读的内容，到底什么更好呢？是在悲哀之家呢？好吧，如果你真的读了这些话，里面说在火葬场比在派对屋还要好。我们每个人在派对屋玩的都很开心啊，还有什么比这更好的呢？可是答案是最好是在丧礼上，因为那个才是有智慧的地方。传道书的教导是，当你看到了你自己要去的地方的时候，你才会变得更好。那你要去的是哪里呢？是死亡。你快死了，我们也要死，我们都会死去，这是人生的终点。所以我们不要再浪费时间说在你在想什么或我在想什么，我们也可以继续往下读，看第八章里面在讲什么。第八章里面讲了许多很美妙的事物，其中也涉及到关于政治领域当中的话题。第八章是这样说，谁如智慧人，谁知道事情的解释呢？人的智慧使他的脸发光，并使他脸上改变。我劝你遵守王的命令，既指神启示，理当如此。不要急躁离开王的面前，不要固执起恶，因为他凡事都随自己的心意而行。王的话本有权利，谁敢问他说你做什么呢？凡遵守命令并不经历祸患，智慧人的心能辨明时候和定理。各样事物成就都有时候和定理，因为人的苦难重压在他的身上。你们中间可能有人拥有权力和影响力的职位，可能会即将拥有权力和影响力的职位，也有些人可能会任职那些能够让你直接连接到那些权力中心的职位。所以美国的那个候选人阿尔戈尔说我是下一任总统的时候，我也喜欢他这么说。这里的大意是说，在政治中心当中有聪明的运作，也有愚蠢的运作。如果你很聪明，明白他们运作的本质，那就祝你好运。如果你很笨，那就别操心了，生活可能变得悲惨，也可能变得美好。 那个就是生活。接下来这些章节又会继续描写生活中的种种。第九章，不知为什么原因，第九章的第九节会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中，确实如此。我们继续从第九章的第七节往下读。他说，你只管欢欢喜喜吃你的饭，心中快乐喝你的酒，因为神已经悦纳你的作为。你的衣服当时常洁白，你头上也不缺少膏油。在你一生虚空的年日，就是神赐你的日光之下虚空的年日，当同你所爱的妻快乐度日，就是你生前在日光之下劳碌的事上所夺的份。凡你手所做的事，当尽力去做，因为在你所必去的阴间，没有工作，没有谋算，没有知识，也没有智慧。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你在想说到底是什么意思？传道书作者当真是这个意思吗？那请你回去仔细读，然后来告诉我。我的回答是，当然是认真的。你继续读下去吧。结婚是很美好的，好吧，至少现在是，以后很难说，但它的确是，或者说它可以很美。吃食物是很美好的，怀揣一颗快乐的心，喝葡萄酒是很美好的，结婚也是幸福的。你所有这些无意义的日子，最终你还是会死亡。所以让我们看第十章的第十节，说铁器钝了，若不将刃磨快，就必多费其力，但智慧指教便有益处。当然希望你能明白，这个在讲到过程当中省略了一些东西，你需要回去阅读所有的圣经来明白中间的真相。这有点像生活一样，你走在街上可能只注意到一些片段，比如说某件事情它第四次发生，你也可能没有注意到前面三次也很棒，但是你只会看到最新发生的事情。第十章是一系列的谚语，涉及到政治和相关的事物。那这里引用的经文是第十章的第十九节，摆设宴席是为喜笑，酒能使人快活，钱能叫万事应心。那个是不是指导你和我生活的最好的诗句呢？也许是，也许不是，但是真的很现实的。当你应邀去朋友家吃饭的时候，一次的盛宴是为了欢笑，不是吗？当你饮酒还是不饮，两种选择都好，你不会因为你喝酒而变得更糟，也不会因为选择不喝酒会变得更好。你会看到酒所到之处，大家都在欢笑。还有经文说金钱是一切的答案，叫万事应心。真的是这样吗？也许吧。遇到为难的事，要钱搞定的时候，好朋友来说，我来搞定吧。他们真的付了钱，生活才能继续下去，也算体面。即使你本来可以自己搞定，但是他帮你付了钱，你还是会心里很感激他。那么好吧，我们回来谈谈上帝，让我们谈谈耶稣，因为你知道这就是我们要去的地方。你爱上帝，你想信靠耶稣，那么这一切不会让你失望。但是如果你不爱上帝，也不相信耶稣，在这种情况之下，我恐怕会让你失望。首先我想说的是，这个人传道书的作者，不管你如何的去称呼他，可能都会令人非常失望。我想给你举的例子，我能给你举的例子的是，他说他在活着比死更好，还是在死比活着更好的这个问题上面是自相矛盾的。他说，人若生100个儿子，活许多的岁数，以致他的年日甚多，心里却不得想满享福乐，又不得埋葬。所以据我说，那不期而落的胎儿比他还好。你看到这里也有传达的信息吗？他说死比活更好，还是活比死更好？ 那你觉得怎样呢？到底是什么更好呢？聪明的人可能会选择其中的一个，那你的选择又是什么呢？接下来的很多事情我不会告诉你答案，因为我甚至都不认识自己，不知道自己是 要需要什么样的答案。我也许会指向左边，你会选择右边，你也许说是我是对的，我说可能吧。最后谁在乎呢？没有关系，我们将来最后都在坟墓当中互相的拥抱，会在那里被燃烧，也许也不是，谁知道。让我尽我的所能给你最好的答案，因为我们知道摆在我们面前的是神的话语，包括在荣耀和悲伤中的所有的生活的真相。所以无论我们在这里说什么，我们都必须承认上帝是主宰。我在这里所讲的这些经文，我并不认为是可笑的或者是讽刺的，我真的相信上帝在这里是对我们说话。我把他们今天提出来，并不认为那个是我认为的重点，这个是，这些并不是讽刺。在第六节十三节说，你要审查看神的作为，因神使屈的谁能变为直的呢？遇亨通的日子你当喜乐，遭患难的日子你当思想，因为神使这两样并列，为的是要人查不出身后有什么事。接下来的这一个，你可以自己来做个练习，看看你是否同意这个不是讽刺，而真的是事实。这里引用了几处的经文，一个是你要查看神的作为，因神使屈的变为直的，遇亨通的日子你当喜乐，遇遭难的日子你当思想，神使这两件并列，为的是叫人查不出身后的事。这是六章的十三节。另外在七章的二十九节说，我所找到的只有一件，就是神造人原是正直，但他们寻出许多巧计。还有一处在8章的第12节，罪人虽然作恶百次，倒想长日，然而我准知道敬畏神的，就是在他面前敬畏的人，终究必得福乐。是这样的吗？好像是对的。你的看法是如何呢？在传道书8章15节里面说，所以我称赞生活的乐趣，因为人在日光之下，莫强如吃喝快乐。这样，在上帝赐给他们在日光之下所有日子里，欢乐将伴随他们的辛劳。在8章17节说，我看见神所做的一切，没有人理解太阳底下发生的事，尽管他们努力寻找它，但是没有人能发现它的含义，即使智者声称他们知道，他们也无法真正的理解。你相信这些话吗？是时候让你同意或者做一些决定了，因为所有的可能性和选项都在这里。我会说什么呢？耶稣是神，他在传道书给我们看到所有洞见都是他的洞见，他是伟大的智慧导师，比所罗门更伟大。更重要的是，我们相信耶稣人都会说，他不是我们生活的欢乐、悲伤、痛苦的泉源，是教导我们的人。他是拥有这些智慧的伟大的创造者，他是我们欢乐、悲伤的主宰，他是主宰我们的那一位。他作为我们伟大的救主，我们可以这样说吗？在你所有的生活体验和我们的生活体验中，他是解开我们所有线索的人。你知道他在这里 所提出的所有的问题和答案，都在耶稣，都在上帝和圣经那里。的确如此。所以让我们仰望耶稣吧。 讲道部分的翻译就到这里，谢谢。